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今天呢是第64课。亲爱的听众朋友，学习好伙伴，恭喜大家，我们要进入第64课了
啊！这是第16个单元基督徒的得胜的最后一讲
啊。对了对了
啊，每个单元有四个讲题，那么64呢就完成了第16单元，又有一些成功感，又或者呢又接近我们目标呢，又近了一点了。
对对，每一课学习完毕，我们替自己呢做一个记号，那看看呢我们这个记号已经啊多长了啊，那前面呢胜利在望，所以大家继续的坚持忍耐，继续的彼此加油。那么跟你在一起学习的是恩惠二人组，我是文惠，
我是李崇恩。
好，刚才呢崇恩老师就说了，这是第
16单元，
对，16单元的最后一讲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因为呢这个单元呢谈的是基督徒的得胜啊，那今天谈的这个哇很严重的，大家都要预备好自己，视死而归，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结果呢啊就可以反败为胜了。
哎，你说呢视死如归啊，这个我觉得说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这个实际面临真的有这种处境的时候呢就不知道了。
但问题呢我们也是跟随着主的带领啊，一直真正得胜的是基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得胜为什么可以视死而归之后就反败为胜呢？因为这是一种顺服至死的态度，所以今天的课题呢就是学习顺服至死，
也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哈，一个准备的问题。
第64课，顺服至死，启示录12:11。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呢来自于启示录12:11的经文。那当我们今天呢来学习呢顺服至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要不爱惜自己的性命。那么为什么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一定有一个比我们的生命更值得我们去爱惜的嘛。
对，当我们呢抓住这个目标这个方向，或者更了解我们摆上生命是要成就来自神的那个计划的时候呢，这就帮助我们可以有一种呢坚持到底的那种的态度。所以刚才启示录12:11呢已经说了一些得胜的秘诀，到底这些秘诀是什么呢？稍后呢我们就会多看经文的内容的时候呢去提出有关的重点。
对，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呢来了一位新同工，那他的英文名字呢叫以斯帖。哎，那我们的卢文牧师呢就认识他啊，我们介绍了这个是新同工。卢牧师呢非常欣赏年轻人，哎，就问他啦，这个你之前做什么的？哎，那你之前好像工作上还是不错，挺有成就的，那为什么会放下那个工作然后来到这个基督教机构来服侍呢？那这位呢新同工以斯帖他说呢，哎，死就死吧这个可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包括可能这个经济上呢可能就紧缩啦，包括这个工作上各方面是真的很大的转变，但是他说死就死吧，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当我们讲到顺服至死，我们未必真的要死， 但是你要有那种坚持下去，坚忍，就是为了顺服神，顺服于神的带领之下那样的心。那我们可以呢，透过这个教会历史来看，有多少的前辈就是顺服至死，他们呢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带出来了很多辉煌的教会历史。
嗯，有一段呢啊，宣教士传记的，
嗯，
我想是引言啊，或者是这个摘要哈、啊，就说了。某一位哈宣教士他生命当中的一些历程意象哈，怎样造就他的服事，也造就了特别是中国东北一带的一些宣教的复兴。话说呢，20世纪在中国东北啊带进复兴的是一位挪威的孟逊宣教士。这位孟逊教士呢啊曾经经历过哈祷告当中呢看到意象的。意象里头他就看见基督宝血的大能。他为中国复兴祷告呢啊有15年之久了。15年之后呢，一个晚上哈，他站在路边放眼望去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沙漠。其实对他来说蛮可怕，什么都没有哈啊，一个沙漠。沙漠除了几只枯干的芦苇在风中摇晃呢，真的空无一物。忽然这个时候他看到沙漠的边缘呢有一个人跪着祷告。他就知道他看见的这个人啊，因为他是异象的经历啊，祷告的那个人就是教士本身，看到自己在祷告。当他在定睛看着祷告的人的时候呢，哎呀，看到很奇怪的就是有血滴在那个人的身上，一滴一滴的一直滴下去，直到整个人都遮盖了，用血哈把他遮盖，看不到这个人。教士心里就明白他是在主的宝血的遮盖之下，这些是来自基督的宝血。然后呢，后来他又看到哈、被遮盖的人的上面出现一个难以形容的杯子，好像一只看不到的手把东西呢一直放到杯里头。随即呢，杯中就涌出来是荣耀，神的荣耀，无法形容的荣耀啊！杯里的这些荣耀了往外流，继续流遍布整个沙漠，这种荣耀呢仿佛是活的，不断的涌流运行，直到眼前一片的光亮，看不到任何的东西。这个时候呢，他看到起初荒凉的空无一物的沙漠变成了一片的青翠，充满了各种美丽的果树哈、有这个生命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象的祷告啊，推动着孟逊教士他的服事，也带来了中国山东的复兴。
说到这个山东大复兴啊，如果我们呢对中国教会历史有一些的了解跟认识啊，应该知道，因为距离我们不远嘛，对不对？而且是在我们自己中国境内，山东大复兴原来其中呢有这样的一笔啊，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啊。这位从挪威北欧来的宣教士，你想想看，在那个年代要来中国是不容易，15年之久哈，为中国来祷告。所以也让我们想起，就是我们曾经听过的嘛，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对了，那我觉得可以再加上宣教士的血泪和汗水啊，是教会的种子。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透过呢，虽然只是一个意象，但是呢，我觉得孟逊教士这个意象里头，让我们看见，就是也许我们面对的是沙漠，但是呢，我们能够得胜，因为呢，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羔羊的血。
当然呢，很多宣教士哈都流血流汗哈。
对。
但其实最初的时候，更重要的血呢，是来自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有羔羊的血已经覆盖了，已经成了保守，所以我们在他的遮盖之下去服侍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础。所以刚才启示录12章11节开始的时候也说，弟兄胜过他啊，胜过这些撒旦啊，他的工作是因羔羊的血，所以这就是我们得胜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对，
而这个羔羊的血呢，也表示耶稣基督是顺服至死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也要学习这种的态度哈。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之处啊，就是呢，我们愿意呢顺服至死， 但是呢却因此而得胜啊，就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住的，我们能够胜过撒旦，我们能够呢突破敌人的诡计呢，冲破这个坚固的营垒呢，很重要的是来自于呢羔羊的血。但是不要忘记了，启示录那边还讲还有是什么呢？自己所见证的道。
嗯，
也就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把道呢见证出来，这是一个生活的见证，这是一个生命的影响力。
而这个见证的道和更重要是道本身。那么道是什么呢？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如果我们活出神的话语，活出这些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见证着主的道。
对，
而且呢，一种态度哈。最后第四方面的得胜的关键呢，就是虽至于死，不爱惜性命，就是你是愿意付代价去见证这个道，活在羔羊的血的这个覆盖之下。
是，那我们要来想一想啊，我们今天说呢，哎，我来做见证。我来做见证，有没有常听到这样说呢？有啊，因为我们教会呢聚会完毕啊，那么在这边呢就比较少，通常是祷告会之后啊，祷告之后呢，哎，我们就有一个见证分享时间。但是呢，文会呢参与过呢啊，内地一些教会呢，有一些教会是很习惯，就是崇拜完之后，弟兄姊妹就开始见证大会了啊，有没有人要做见证呢？好，那么就弟兄姊妹呢非常的踊跃啊，要来见证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哎，我来做一个见证，我来说一个见证，这个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呢，好像见证就是说的，就是做的，你就是听而已。但不要忘记了，见证是指我们的生命去行出来，那个才是真实的见证。
所以呢，启示录说是见证的道，这个道是要活出来的，
对，
是我们用生命啊去证明的。这不是一个说说的道，不是一个听听的道，而是一个要见证的道哈。唯有你生活当中真的去验证了，参与了，经历了，你才有真正的见证可以说的。
对，
所以不要口头上哈，我就分享见证，我说见证，而是你活了，你经验了之后，你就跟人去分享你的经验，你的这个见证呢才是活的。
对，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的信仰绝对呢是落实于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如果你只是呢将这个信仰呢当作是一个你说的啊，或者是一个虚浮的表象，或者只是一些仪式呢，那是非常可怜的。这个文会就想到呢，我认识的一位姊妹，她有长期呢失眠的状况。那么呢他呢后来想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去买一个十字架，然后放在他的床头上。
有效吗？
没有效。那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是要他呢要好好的这个跟主耶稣祷告，那么求主耶稣帮助他，是不是应该看医生啊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你去买一个十字架呢，这个十字架不是什么什么，哎，好像我们看的戏剧一样，你高举十字架，
有法力在里面。
对，然后你就可以呢，哎，下一秒进入安睡啊。那这件事情其实在耶稣时代啊，这个使徒行传时代就已经有了。那记不记得呢，有人呢就学习保罗一样啊去赶鬼，对吧？结果呢没有把鬼赶出来，反而呢这个被鬼嘲笑了，还被鬼伤了。因为这些鬼说呢，这个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哎，他们就照着保罗的方式，哎，奉耶稣基督的名，结果呢他们就碰壁了，他们自己也受伤了。这是呢在使徒行传19章13到16节的经文记载。也就是说呢，我们能够胜过仇敌的呢，是呢我们心中对主耶稣那个信靠，我们的生命呢真的是伏在主的权柄之下。而不是呢，你想想看，魔鬼会怕一个名字叫耶稣吗？其实耶稣这个名字在犹太时代是很普遍的名字，
对，常用的。
对，
可能你喊一声耶稣，很多人走到你的面前。
对呀，问题是你信的是哪位耶稣嘛，对不对？还有怕这个十字架吗？怕这个高举的圣经吗？那些只是一个外在物，真正的是你的生命，你心中所信靠的。
所以呢，我们说顺服至死哈，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种信仰的操练，是你跟救主耶稣基督的那种活的关系，
对，
而不是单单外在的，譬如说你到教会每个星期都去啊，聚会你都到啊，或者奉献你都做啊，刚才说的你手拿着圣经啊，这一只手拿圣经，那只手拿十字架啊，开口闭口啊，都是讲耶稣耶稣，这些都其实都是外在的东西，不能帮助你的生命成长，也不能呢帮助你成为一个见证人。
对，
其实在新约圣经里头啊，说到这个见证人这个词语的时候，其实有同样在这个词语当中另一个含义，就是殉道。
对，
殉道的人就是一个见证人。
嗯，
你愿意做一个真正的见证人呢，就是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
嗯，
这个见证呢就最真了，最有力了，因为你用你整个的性命去证明你所信的道。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助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谦卑顺服。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使我们能够得胜的是羔羊的血，以及呢我们所见证的道。我们所见证的道，当我们讲到呢见证的时候，刚才崇文老师已经提醒我们，见证本身有殉道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还有讲到呢道，殉道，道，也就是说呢，我们要为这个道呢，真的有那种顺服 至死的决心。其实我们看回主耶稣本身就是啊，因为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要受这个试探，对不对？在旷野禁食之时，
魔鬼的三次试探他。
对，那他用什么来得胜呢？
都是用神的话语，经上记着说这样这样。
对，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呢，他呢是用神的话语、神的道呢来胜过这个撒旦的试探。他是遵行神的道，所以他不仅是讲，他自己本身的生命就是呢活出道，以至于呢他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愿意呢为神的道呢顺服，甚至有死的决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明白真理之道，也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不也跟门徒说了吗？真理的圣灵会来呀，他会帮助我们。那好像呢，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那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啊，真的操练遵行神的话语，跟父子圣灵都有那份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的灵呢都会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懂得呢用最好的回应的方式去回应我们的周遭的处境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以致呢帮助我们可以得胜。
对，当我们谈到呢我们愿意呢顺服神啊，听神的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要付代价，是真的要付代价，甚至呢可能到一个地步是你可能要面临了生命的一个选择。那这个就是顺服至死这样的一个决心，说的是一个心理的准备，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那讲到这个殉道啊，我们呢一开始已经分享了山东大复兴一位来自挪威孟逊教士呢他的一个见证。其实我们翻开呢这个教会历史，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呢很多宣教士或者是传道者，他们的血啊，他们所牺牲的生命就成为教会兴旺的种子。那有一个统计啊，就是在2014年，离我们不久，2014年的11月到2015年的10月，才一年时间，对吧？全球各地平均每天有7000人因为信仰而遇害。并有呢2400间教堂被摧毁，基督徒受迫害，甚至呢有殉道的案例，而且呢还日益加增。那这些呢一方面会让人很感动，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引起基督徒信徒呢在当中呢那种的恐惧，那种的惊慌。那可能就要好好的反思，究竟我愿不愿意为我的信仰，愿意呢为神的道有一颗顺服至死的决心吗？
那刚才文慧谈到的这些近年的一些调查的资料哈，一些个案的数字哈，信徒受迫害，
对
教堂呢被摧毁等等，就让有信仰的人也不禁发出疑问呢，难道上帝他不眷顾他的儿女吗？难道上帝没有保护他忠心的仆人吗？那因为有这样的信仰的一种的疑惑哈提问，所以呢也有哈主内的一些同工呢，他们尝试去了解去回应哈。有一位呢派伯牧师，美国的牧师约翰派伯，他呢回应这些研究资料的时候呢，他看了一直以来基督教会那个历史
是
到底如何发展到今天，他就有一个简单的基本上历史的总结。他说殉道的事件呢，其实是上帝属天计划的一部分，不是因为神没有工作，不是因为神疏忽了没有保护，而是说呢殉道摆上生命的这些服事呢，基本上是上帝天国计划的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从初期教会的一个历史当中呢，就已经追溯出一幅真实的图画。其实当主耶稣传教的时候，他本身也受迫害哈，
是
钉十字架而死的。然后呢，他的跟随者、他的门徒啊、信徒呢，建立教会。其实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 一直都受到了很多的迫害。
嗯，
啊，有些是合法的，有些不合法的，什么事情都有啊。令教会的成长呢，大受这个的压力。虽然到最后呢，啊，君士坦丁皇帝他就把这个基督教列为国教，
是
啊，好像日子比较好。但其实呢，以后再往外要去宣教的时候，接触不同文化、
嗯、
不同宗教信仰的一些群体的时候呢，基督教呢都是啊一种的冒险的活动，都有很多的危险啊、凶恶啊去面对他们。所以殉道付上性命的代价呢，一直都是整个教会历史发展的其中的一部分。
对，如果呢，按照刚才崇文老师所说的，这位牧者呢，带领我们回溯一下呢，这个教会历史，你算一算这个时间呢、啊，大概有300年之久。那成为基督徒是一种冒险的行动，
嗯，
随时呢要付上性命作为一个代价。那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初代教会建立起来了。那么接着呢，这个往外一直传福音，那么到今天的我们，所以当我们呢在谈了顺服至死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想一想，诶，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愿意呢顺服我们的神，靠着耶稣基督呢，那以至于呢我们付代价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死就死吧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你就会发现呢，在当中呢，你必能得胜。那我们来听听呢，一位浙江的郑姊妹，我想她的心路历程呢，很能够代表我们的情况啊。那她说呢，回想近几年在育儿这件事情上，我很亏欠，常常发抱怨。那我想呢，很多呢姊妹应该呢是心有戚戚焉，因为现在呢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大家呢心上的一个大问题。那姊妹说呢，我现在有一个呢4周岁的儿子，他很可爱，作为妈妈我很注重呢孩子各方面，自己也很用心的陪伴，骄傲的心让我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位赢得别人称赞的孩子，但因为他是一位吃饭困难户、嗯，还有情绪爆发户，让我觉得养育四处碰壁，从最开始不能接受，觉得这样的孩子和自己的理想相差甚远，无奈中常会问上帝，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样的？神啊，我们也通过各种方法努力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向你仰望祷告了，为什么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呢？虽然在孩子身上神没有给我们很大的改变，但是过程中我慢慢的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问题，自己也常用血气来管教，自己也容易被带入情绪中，我太以孩子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我是如此的想要抢夺上帝的荣耀。
嗯，看到姊妹啊的确在改变当中啊、嗯、虽然这个困难挑战育儿的那些难处呢暂时还看不到、嗯、很好的一种的改变，一种的转化，但起码他了解了过去自己啊很多的啊、这些烦恼呢是因为自我中心、嗯、
对
啊，没有呢归荣耀给神，或者没有学习啊让神的心意彰显在这个家庭，彰显在他的生命还有孩子的生命、嗯、啊，是回应神的预备去做好一个母亲的这个服侍哈，不是要完成成就自己的心意、
嗯、
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
那么往后的日子呢就继续哈啊，查验神的旨意，顺服的去回应、
嗯、
然后看看神在这个家庭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到底哈有什么带领，有什么作为。
对，让我们不能够顺服常常的是自我中心哈，你要有自己的主张，你要有自己的道路，你要有自己的选择，那包括做母亲做父亲的也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怎么样的孩子，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但是最后我们常常都是我失望了，我甚至绝望了。所以呢，郑姊妹就让我们看到怎么样以神为中心，顺服神的心意，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自己的孩子。我想这个过程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爱、嗯、他爱他的孩子，他也爱上帝，他也明白上帝爱他更爱他的孩子，如何在上帝的爱中去教养牧养自己的孩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嗯，手上呢有一篇的这个祷告文字哈、
嗯、
其实也是表达呢怎样去爱主，让爱主成为生命的优先。 祷文比较长啊，所以我们就选其中的一段啊，他开始的那一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是不是你也需要用祷告来呈现在主面前的一种祷告心声哈。主啊，我在这里，我渴慕你，我爱你，我需要你，除去仇敌给我的蒙蔽，除去我们和你之间所有的帕子，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让我们活出你的同在来。多少的痛苦是不需要受的，多少冤枉的路是不需要走的，多少的错误是不需要犯的，多少的伤害是不需要造成的，多少的浪费是你不需要有的。
主啊，我们在这里常常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光中，带回到你的至圣所，带回到你施恩座前，让我们敞着脸见着你的容面，让我们的灵和你是交织在一起的，你的生命来吞灭我们所有的死亡，你的自己来代替我们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64课顺服至死，我们来探讨这个比较沉重的问题啊，其实也挺有英雄气概的，
视死如归。
对对对，好，请来两位呢，就是山东的劝慰子以及广西的赵姊妹，两位好。
你们好，
两位老师好，赵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谈到呢顺服至死，那特别是讲到呢，当我们呢为主做见证，当我们呢活在神的道中，好像我们上一课讲的啊，这个圣旨，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呢，诶，我们是否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呢？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在生活当中很切实的将道给活出来呢？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些的挣扎体验或者是得胜的经历和我们分享？
其实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也确实也想了一下，我们老百姓也经常说身教胜于言教，说一百句不如一个实际行动来得好。就是说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说向自己家人传福音是比较艰难的。
对，
我是有这种感觉的。这其中我想这个原因就像今天节目当中说的哈，因为我们家人太了解我们了，若是我们信主之后生命没有一个彻底的更新翻转，我们的家人就认为我们所信的只不过就是一个宗教，不认为能改变人的生命。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家人信主，所以说从这一刻开始呢，我们真的就应该学习彻底的一个更新。但是呢，我们真的得需要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用爱来融化各种伤害，让家人真正的能够看到我们的不一样。说到今天这个切身的这个重要性哈，我讲一个故事吧。我前几年听了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位姊妹打出租车到站的时候给那个司机师傅钱，那位司机呢就多找给姊妹10块钱，姊妹下车之后才发现，就急忙转身找那位司机把钱还给他了。那位司机微笑地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故意多给你的，以此来试试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那位姊妹回到家之后嚎啕大哭的，说今天差点就因为10块钱把主耶稣给卖了。这个故事真的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不经意之间我们的一个动作就能够绊倒别人，
是
不管是在说话上还是在行为上，可能啊绊倒了别人自己还不知道呢。所以也是求主每天要给我一个谨守警醒的心，也要反思我自己。我前几年还真正的做过一个差点没把主耶稣给卖过的一个事情，真的在这儿分享出来也不怕弟兄姊妹笑话。就是说6-7年前我和我一位朋友有一笔账吧，那时候就一门心思的想让他还钱，我甚至有的时候气得我在电话上都骂他，你都挂了电话之后，哎呦心里头那个难受劲儿啊，我就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你说当时我那位朋友可是从我身上没有看到半点耶稣的影子，你说给他打电话道歉，自己啊还觉得那个面子放不下。我只能是那时候就在 QQ 上给他打字，哎，告诉他说对不起。他没有介意这件事情，现在我们依然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也在节目当中就是说以前也谈过，就是我那位30年的好朋友，他现在是主内的家人。真的那一次我真的觉得我是太差劲了。
哎，劝慰子，我其实很想问你啊，因为刚才你提到那位姊妹的故事，那是真实的故事吗？
我是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至于是不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是看到那篇文章，就是说是那位姊妹写的。
但是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那赵姊妹呢？
幸福这方面确实每天都在学习，然后有魔鬼的一些试探，让我们经常的思想我到底站在哪一边，每天经常为自己祷告，不要落入试探当中。在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是外邦人也是认为我们基督徒在顺服方面是一种愚蠢，软弱到有时候被人任意捉弄，却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死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并且按照他的旨意有顺服的心态去完成主耶稣交给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也是战胜魔鬼的轨迹。人会借着不同的环境还有方式方法给我们有顺服，我们当以顺服的心去做好那件事情，还有工作生活经历当中都有这样的， 我就凭着信心活出主的样式，有好的生命见证来荣耀圣父子。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有时候我真的任性，还有那种自我主义太强。
是，
平时我经常也这样的，就是不管主耶稣给的什么样的环境和道路，我们都愿意生活在他的工作和他的计划当中。一个爱主更深的仆人和信徒是常常预备自己，随时等候主使用的。
是，
如果一个爱主更深、明白神心意旨意的，他会愿意做一粒麦子，死在地里，让更多麦子结出好果子来。我们的信仰的路，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活出神的样式，让更多的人能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他。我觉得顺服就是在这一方面。
很高兴啊，听到弟兄和姊妹哈、说到了很多自己切身的体会啊，这个道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思考怎样具体的活出来的，当中有顺利的，或者也有困难的，有挣扎的。我想这些都是很真实，都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要学习要经过的。
对，我在听赵姊妹分享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是在教会里头啊，带小组啦，带团契啦，是很不容易的。好像劝慰子说的啊，我们呢很难带家人信主，因为呢家人把我们看得透透的，我们有没有活出道。那服侍的人在教会里头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弟兄姊妹的眼睛都盯着你，所以呢真的要有这种的决心，就是死就死吧。那么我在教会里头像这个麦子一样埋下去，有这样的一个死就死吧，做到死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么很自然的也会看到呢结出果力。我在当中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了鲜血淋漓，有汗水，
要命的，
也有说得好，要命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准备把命哈、给摆上，那么神就会大大的用我们。
只为基督，不为别的。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励志啊。好，谢谢我们的山东劝慰子，也谢谢我们的广西赵姊妹，谢谢你们，
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两位老师，
再见，
再见。
所见证的道，为何切身的道在见证上那么重要呢？
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广西的赵姊妹、山东的劝慰子啊，在这个问题上的分享啊。那么我们也想听听您的分享，可以电邮到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又或者透过手机短讯啊，号码是13229966122。开始的时候注明跟你。
今天64课，那么下一回就是65课了，应该进入一个新单元吧。
对，第17单元呢、谈的是基督的大使命。第65讲我们要学习的是成全神旨。
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的学习。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在何地方，我愿跟随。